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罗文辉在这里跟你打招呼了。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我相信呢，每一位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呢，都是一个很喜欢学习讲道的弟兄姊妹。那如果你对我所讲的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有一些思想你已经想了好久了，但是呢有些问题不能解决，那请你不要客气，马上呢跟我联系，我会尽量呢跟你分享解答你的困难。那么今天我们进到第11讲了，今天的题目讲的就是剪裁你的讲章，就是把你基本上已经准备好的一篇讲章呢稍微剪裁就好像你剪裁一件衣服一样。那有一些传道同工呢不是很欣赏自己的讲道，经过很多个小时的努力写了讲章，讲完了道，他们就会毫不在乎的把它放在一边，连自己也没有兴趣再拿回来重复的阅读。那我想呢，如果连自己也不珍惜不享受一篇讲道，那你怎能要求很多人回到教会安静的听你讲呢？这一课的题目就是剪裁你的讲章。写讲章呢，就好像一位裁缝的师傅要用心的剪裁出最优雅的衣服，最漂亮的衣服。那一般最贵的衣服呢，除了有上乘的衣料这个布料，或者出名的名家的设计之外呢，剪裁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件衣服剪裁的好呢，就叫穿的人感到舒服，也叫人穿起来显得雍容华贵，这个就是做衣服的艺术了。那讲章需要剪裁，因为写讲章呢也应该是一种艺术。剪裁的好的讲章呢，就叫听的人听得舒服，也显出神的话语的能力、优美和震撼。写好讲章这个初稿之后写完了就应该剪裁你的讲章了。就算你还没有写好，你也可以开始修剪你已经写好的那部分。写完一个重点之后呢，反复的阅读，然后呢进行修剪，这样反而可以帮助自己的思路更加清晰，继续的写下去。那这个情况也好像是一个画家画画一样，当他还没有把画布画得满满之前呢，他总是会看到自己已经画好了那部分有什么画得不够完美的，他一定是忍不住先细心的修改那些部分，才继续的画下去。当你写完了一段或者是一个重点，你可以重复的读，看看所写的是不是通达明白，有没有逻辑，是不是很客观得体，是不是跟你的主题那个主题句紧紧的相扣。最新于讲道艺术的人呢，总是按捺不住在这里更改一个字，在那里呢也加减一个字，使得自己的讲章写得更完美。就算你不求艺术上的美，那我们也要呢致力的修改，以确定文字通达，意思不会被误会。好，第一点我要提的呢，就是把华丽雕琢的措辞改写为平易近人的句子，把华丽雕琢的措辞改写更平易近人。那有人曾经在讲道里头呢引用旧约学者布格曼这句话你听好了他说呢，我们是不可能对生命记做出更高的评价。 我们是不可能对生命记做出更高的评价。诶，你听懂了这句话没有？到底布格曼认为生命记的价值不是太高，还是不太高呢？到底高不高呢？诶，这是个翻译英语的一种修辞技巧，意思是没有一个人可能再对于生命记做出高过它本身的价值的评价，意思是说生命记的价值实在太高了。那假如我不是这样解说呢，只是单单听一次这句话，我们是不可能对生命记做出更高的评价，那我相信呢，一定会有人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很多人喜欢写华丽雕琢的文字，以增加读者的阅读的兴趣。但是呢，你要知道，别人不是看你的讲章啊，他们是听你讲道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别人不是看文字，而是听你的道。听和阅读呢，那个差别很大。读文字不明白，诶，他可以回头再读啊，但听的人呢却没有这种自由，就是说他听不懂，诶，你已经过去了，他不能再重听啊，除非他录了音，是吧？所以呢，你要记住啊，你必须使每一个听你讲话的人一听就明白，要用最容易理解的话去表达，越是复杂的概念呢就越应该留意。我们的措辞呢必须力求简易明白，越是平易近人就越好，要避免太长或是浮夸的词句，也就是过于华丽雕琢的用语呢最好少用。不少讲道的人喜欢写对偶句，能够为三点式的讲章写下两三句对得工整的对偶句，诶，他就高兴了，他期望呢会众也能够欣赏这种文字的美感。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听众多数是不会对这些对偶句特别在乎，却因为曾经刻意雕琢的对偶句呢往往在表达上不够自然，反而呢妨碍他们去理解。所以我建议讲道的人早早放弃在讲章中使用对偶句，放弃使用华丽的句子。修改初稿的时候也要把高深的概念写得平易近人，诶，比方你要说守约，那就说守约就好了，不要说实践承诺，人会听得更自在呀。比方说死亡率升高，那不如改成有很多人死了，那就更能够拉近会众跟你的距离。好，第二点我要说的呢，就是要减去多余的句子和字眼，减去多余的句子和字眼。那讲到要有效的重复重点，使重点在人的心里深化。但是呢，讲到的人要少讲多余的话，不能唠唠叨叨，好让真正的重要的话能够显出它的分量。能够用五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就请你不要用十句话去讲。剪裁的意思就是割爱啊，手上的布料很名贵，是不是？那个裁缝师傅呢总不能大片大片的舍不得剪去，全部都挂在自己身上。我们手上有很多很好的试金发现和亮光，但是呢还是要把不必要的去掉。你越是能够去掉多余的话，你的讲章呢就越简洁有力了。有经验的传道人了解自己说话的速度，每30分钟的讲道大概需要写多少个字。讲道人呢总是要计算时间的，有自我约束的能力，避免常常超时，影响整个崇拜的程序。把你的讲章限制在某个字数里头。那今天的电脑的出现呢，就叫传道人得到很多方便了。文字处理的程式有统计这个字数的功能，对不对？我们就不需要好像以前那样的一个字一个字去数一二三四，哇，300个字400个字这样数，多费时间呐。那怎样删减多余的文字呢？你心中尝试问问你自己， 这句话或者这段话有什么存在的价值呢？如果把它删去，对整篇讲道有什么亏损没有呢？一篇平易近人的讲章不需要字字珠玑，只是我留意到很多时候呢，很多健谈爱讲话的传道人很喜欢我们说砍大山呢、啊，好像跟好朋友聊天一样啊，天南地北的啊，说个不停。说到底呢，往往那些都是跟主题的信息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的一些多余的话，风趣幽默的还能算是给大家轻松一下的机会，假如是言之无物或者是很累赘啊、繁琐这些话呢，真的是辛苦了听众啊。我曾经听过信徒分享到他对于一位女传道的讲道的感受，就说呢，哎呀，真的很怕听他讲道啊，因为他的话呢，哎，累累赘赘，唠唠叨叨，哎，把简单的道理重复重复又重复的说，就好像在这个市场上听到人在叫喊卖菜那种说三道四的声音，哎呀，烦死了。有一位很谦卑的传道人，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智慧的话，他说呢，我的讲道不一定能够叫会众听得津津有味儿，但是呢，我一定会努力的不说多余的话，好叫他们不用忍我忍受的太久。啊，有这么谦卑的一个传道人，这个是教会的福气啊。好，第三点我要谈的就是化长句子为短句，化长句为短句。讲道的时候呢，应该用简单的句子。事实上啊，在崇拜里面常常有精神散漫的听众啊，或者是他们晚上睡得不好啊，你并不能够期望他们非常专注地听你讲道，分析你的句子的结构，而且呢，推敲其中的逻辑论据。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领受自己的信息呢，我们就应该越努力地使每一句话说得容易明白。长的句子或者带着迂回曲折的逻辑句子呢，往往叫听的人听得很吃力，而且增加你和他们之间的距离。所以呢，剪裁你的讲章的时候，应该努力的改用更多的短句子。说故事或者例证，还可以用一些长句，因为听故事呢，是最容易叫人专注的。但是到了解释经文或是神学部分呢，就是听众越需要额外的心力去听的那一部分，就应该呢，把长句化成短句了。那真的，短句子比长句子更有力量，所以呼召的时候呢，或者期望能够唤醒信徒的心的时候呢，就应该选用短句子，或者是偶尔重复这些短句。赖尔主教曾经说，要像患了气喘病似的讲道，要像患了气喘病一样的去讲道。那这句话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是呢也有道理的，就是多用短句子。好，第四点呢，就是扩充过分精炼的句子，扩充过分精炼的句子。那你留意你自己的讲章有没有一些非常精炼的句子，就是在同一个句子里面存在着几个概念或者是几个逻辑变化啊，你小心听听下面这句话啊。神设立先知周而复始地传说着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要为建立这一群将要踏进迦南地的新一代以色列民，帮助他们面对一个新时代的各种挑战和冲击。那事实上呢，这句话不算很复杂，信徒如果稍微专心地听呢，就能够听得明白。但是呢，好像前文所说的，如果我们考虑到会众当中有很多是可能身体很疲累啊，或是精神散漫啊，睡得不好啊，还有呢很多是理解能力不太高的，那么讲道的人呢就应该帮助他们更容易明白。这是一句很长的句子，你可以试着把它扩充为一小段， 那你听听以下这个改变，看看怎么样。神设立先知，要先知传说他的诫命、律例、典章。神要先知重复的传说，周而复始的传讲这些诫命，因为这一群以色列人，也就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将要踏进迦南地，他们将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和冲击，所以呢，神设立先知传说诫命、律例、典章，为的是要建立他们。那扩充句子就是要把紧凑的文字化开，多花些时间去陪伴听众，去化解这个高浓度的句子，引导他们一步一步的充分的掌握。真的，堂会的牧者最了解自己的羊，他们是精神抖擞的呢，还是精神散漫的呢？是高知识水平还是低知识水平的呢？每个堂会的组成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高浓度的讲道也许能够吸引某些理解力比较强、知识水平高的信徒，但是呢，我发现高浓度的讲道往往比平易近人的讲道更容易叫一般的会众昏昏欲睡呀。当讲道的人振振有词，讲得兴奋无比的时候，许多人早已经被波澜壮阔的文字大海淹没了。好，第五点我要说，就是调节释经部分的篇幅啊，也可以说是删减或是增强释经部分的篇幅。基督教的传道人都应该是释经讲道，那意思是我们是按着正义诠释圣经、解释圣经，通过讲道向信徒解明白。所以呢，每篇讲道都应该有释经部分，不管你是在解释一个字，或者是一节经文，或者是一小卷，或者是全章去解，只有认真的处理经文，而且向会众解说明白，讲章的立论和信息才有真正的意义、真正的能力。一篇讲章里头应该有多少篇幅是用作解释经文，这一点呢很难定断。有些讲道的人呢喜欢用大部分的时间把经文解释得非常仔细透彻，但是呢却轻轻的带过反省和应用。有些讲道人简简单单的解释经文的重点，却着力的引导信徒进入更深度的反省当中。有些讲道的人呢他的重点是行道和应用，喜欢用上一个又一个的得胜见证去火热信徒的心智，鼓励大家坐言起行。那的确解释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是可以像无底深潭的那样讨论下去。单单是校园出版社出版的罗马书注释啊，冯印坤博士呢就可以写出厚厚的五大卷了，罗马书，单单罗马书五大卷。但是呢，讲道并不等同于教书或者是教主日学啊。讲道的人在解释经文的时候要有智慧，要解释得到位，却又要点到即止，留待时间去处理诗经以外的部分。当我们撰写一篇信息啊，总要想想我们期望达到的目标，比方啊，目的是想啊兴起宣教的心啊，呼召宣教士。那你当然不能花太多的时间单单讲解经文、分析结构、讲解原文的意思，因为更重要的是要火热信徒的心智，挑旺他们的心智，要他们坐言起行嘛。那往往这必须通过分享生命的见证和各地方的宣教的需要。解释经文往往是冷静的，分享见证却是热情的。所以呢，在修剪你的讲道初稿的时候呢，就应该调节有关篇幅，也不要忘记预备一些时间做呼召。又比方说，你讲有关天堂和复活的盼望， 在修改原稿的时候呢，你可能会发现需要加强释经部分，好使你的信息更有说服力。你可能呢需要多花一些精力仔细的解释经文，以抗衡坊间流传到天堂地狱的各种声称，好使信徒对这些未可知的事情呢从圣经得到有根有基的信心凭据。那你要明白，不一定需要大篇幅的解释经文才算是释经讲道的。许多讲道高手啊，轻轻地讲解一两个圣经重点，再加以发挥，引发信徒做深度的反省回应，就已经是一篇很好的释经讲道了。相反的呢，有些讲道人好像释经书一样啊，逐一节逐一节的解说，逐字逐句的引述原文，分析句子结构，却不能有效的带出教训，不能引发世切的反省，这个意义就不大了。所以呢，要为你的讲章做出剪裁，按你需要增加或者是删减释经部分的信息。好，第六点我要说的呢，就是把情感距离拉近，把情感距离拉近。那讲道的人呢，要努力的贴近你的受众的处境和需要。写完了讲章的初稿之后，你尝试从听众的角度去听听你自己讲道，好像已故的滕进辉牧师在书房里讲道给自己听，也可以读给你的家人听，给你太太或者是你的儿子女儿听，让他们给你最中肯的意见。根据一个传说就是说卫斯理约翰把每一篇讲章讲给他的家佣听，就是家里的佣人如果他不能明白呢，他就删除重新的再写，务求要达到清晰明白。从听众的角度去聆听自己的讲章，如果连自己都感到纳闷儿，那就不应该把难担的担子放在别人的身上了。听自己讲道的时候呢，要留意讲章流露出来的感觉。有一些讲道叫人感到很遥远，也许是因为解经的时候呢解释得太详细，太学术化了，或者所举的例子呢那些故事呢跟听的人没有直接的关系。过分的说教也会叫人感到遥远的。有些人喜欢讲所谓应然的道理，应就是应该应然就是呢教导信徒你应该这样做，你不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这样，你不应该那样那样那样。那讲道本身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教导的机会，对，但是呢讲道要来得有血有肉。如果你教训所谓应然的道理，应该这样这样不应该这样这样，老是这样的话呢，但是你没有深入探索人性的限制，没有试图去触摸信徒的感受，就是现实生活上的许多挣扎，如果没有为这些的限制和挣扎提供出路，只是一股劲儿的把许多的应该不应该这些责任告诉他们，那这篇道呢一定会叫人感到很遥远就好像一篇有关宣教的信息，它的题目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为耻。那这个题目呢本来很有意思，因为能够贴近信徒的挣扎，软弱的我们有时候会感到以福音为耻觉得羞耻我们害怕是吧，传福音的时候呢怕被人拒绝，那怎么办呢？可惜呢在讲道的本论里面呢，那个讲道的人却没有处理这个以福音为耻的挣扎，题目只是一个口号。这篇道的信息呢三个重点，就是第一，做主仆人的身份，第二，我们欠了福音的债，第三，说出带领人归主的见证和一些宣教士的见证，以说明福音的大能。那这一篇讲道呢叫信徒感到说教在强调应然，就是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 这些事情和举例的时候呢包括一些很成功的见证的时候，并没有试图去跟挣扎里面的信徒听众对话。最败笔的呢就是他的题目，讲到的人在题目里面明明点出了挣扎，叫听众有所期待，最后呢却没有处理，那实在是有点不负责任。遥远的感觉往往是因为讲道的人忽略了从信徒的角度和挣扎去构想这个信息。在修改初稿的时候，总要感受这个信息跟信徒的感情距离，加上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见证，能立时把距离拉得更近。如果不能寻求到合适的见证，那最少讲道的人应该身先士卒，先把自己有血有肉的挣扎分享出来，把自己从教导者的高位上面呢拉下来，近距离的跟信徒对话，再加以循循善诱的鼓励，那就好多了。剪裁你的初稿不需要等到把整篇讲章写好了才开始，反而是在写好了一个重点或者是几个小段就当开始进行。撰写一些部分就先修改那个部分，这个方法呢就比你一气呵成的写好全稿再进行修改呢是好很多。因为往往当自己写好了整篇呢你就不忍心大幅的修剪了。好，今天呢跟你讲修改或者修剪剪裁你的讲章暂时就谈到这里。如果你对我讲的有什么问题不明白，或者是你个人有一些讲道的心得很想跟我分享的话呢，非常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Yeah.